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真智觉者，尊敬的长老，各位尊者贤友们，晚上好。在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佛陀制定巴拉吉嘎第一条学处的因缘，那这一条巴拉吉嘎的学处，它是若比丘得到诸比丘之学与生活规则，未舍去邪，没有表明磊弱而从事淫欲法子，乃至于畜生，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那今天我们就来分析和解释这一句话，因为在律藏里面，在解释分别每一条学处的时候，首先是讲佛陀在什么情况下制定这条学处，然后再列出学处的本文。如果佛陀之后又对这条学处做补充，安努班亚蒂，那在律藏里面全部都有列举出来。之后就不断这，然后呢，就是对这学处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进行解释，叫做巴达瓦纳纳。解释了之后，就继续再讲这条戒在什么情况下犯重犯轻，有哪些情况，在什么情况下不犯。对于巴拉吉嘎呢，他又举出了很多的例子。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来先分析这一条学处的意思，然后再讲在什么情况下犯，违犯有多少种条件，不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若比丘得到诸比丘之学与生活规则的则的比丘，这里的比丘在律藏里面就这么样解释，比丘的比卡哥的比丘，比卡扎利央阿朱巴嘎多的比丘，比那巴达达罗的比丘。在律藏里面就在文句解释里就这样解释比丘这个词，比丘及其陶子为比丘，也就是以拿着钵出外面去收集食物，依照所施主们供养的布施的食物来维持生活的，这叫做 bhikkhu。 bhikkhu 就是去乞讨的，说难听的就是要饭的。所以 bhikkhu 是叫 bhikkhu， 这怎么样来，或者又是 bhikkhacariyang ajubhagato， 从事乞食行为的。阿扎利亚，扎利亚就是行为或者生活以乞讨，从事乞讨这样生活这种行为的成为比丘。又或者说槟榔巴达塔罗的比丘，穿破衣子为比丘。槟榔是破坏的、破烂的、破的，巴达是衣服，塔罗是瓷，也就穿破衣子。为什么称为穿破衣子呢？因为比丘所穿的衣所穿的袈裟 有三种破，或者说是经过破坏了的，有三种破坏。第一种是破坏价值，不管比丘所获得的袈裟原来的布料是多么的昂贵，多么的高贵，价格很高也好，它都必须经过割截，先要割截，然后车成一块一块的布，这样的话呢，它的价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样了，是用布块拼凑车成的袈裟，所以这个称为破坏价值，这样的称为破衣。第二种呢是破坏触感，比丘所穿的衣服由于经过割截啊，甚至是从坟场啊，从垃圾堆啊，路边啊，店边啊，等等各种地方啊，人家丢弃了的布所捡来的，就称为尘堆衣邦苏古拉。或者即使是很高价的、质量很高的衣，也是经过割截了之后，然后再经过染色的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触感，那种像在家人一样啊，为了追求穿得舒服、穿得高贵，在出家人、在比丘来说，衣服是经过破坏了，由于破坏了触感，不会再贪着，因为衣服而升起贪欲，所以第二种是破坏触感。第三种是破坏颜色，在家人穿的衣服可以是白色，可以是黄色啊，可以是绿色啊，可以是染花啊等等，但是所有比丘所穿的衣，它必须先经过染色，不管之前是什么颜色，但是都必须得染成袈裟的颜色，也就是棕黄色、黄褐色或者棕红色这一系列的，以破坏价值、破坏触感和破坏颜色故称为破衣。那比丘是穿着是经过破坏了的衣，所以称为穿破衣子为比丘啊。因此在律藏里面讲到比丘这三种解释，都对于在家人来说都不是太喜欢的要乞讨要从事乞讨行为，要穿破衣等等。但是这个是比丘的原意。而这个也是从词源学上来说，比卡再叫乌所比库，或者说比卡扎利亚阿朱巴卡多，所以也是比库，或者宾纳再加巴达塔罗所以是也是以宾也破，这也是可以这样说。在清净道论里面又挤出了宾只是害怕见到了轮回的害怕，阿卡达见到是阿卡达是见到了轮回的害怕，所以出家的善男子就称为比丘或者以穿破衣子称为比丘。所以比丘是这么样的意思。如果比丘从事淫欲法，就犯了巴拉吉嘎。那到底巴拉吉嘎是什么意思呢？在律藏里面讲到，巴拉吉果和滴滴塞亚塔比那玛布里索西萨琴诺阿潘波德勒萨西拉巴达内勒吉维东埃瓦梅瓦比库梅托囊达曼巴蒂塞维达梅蒂萨里菲维多阿阿萨玛诺和滴阿萨加布蒂哟。得呢，我家的巴拉吉果和弟弟，是巴拉吉嘎子，犹如有人的头被砍断了，不可能再与他的身体连接而活命。同样的，比丘从事淫欲法后，即非沙门，非释迦子了，因此称为巴拉吉嘎。所以是巴拉吉嘎，它是个组合词，巴拉吉。巴拉是他、对方、对手、敌人，即是胜利，对方胜利的、敌人胜利的，也就是自己打败了，所以直译为他胜。 意思是被打败了。巴拉吉嘎是一个人的头被砍断了，你怎么去接他，把头跟身体再结合都不可能再活命，就称为巴拉吉嘎。在律藏里面又举了其他的几个例子，有如一片孤叶从树上掉下，你想要再接到树上让它变成绿叶，那是不可能的。犹如一块大石头裂为两块，然后你要再让它重新变为很完整的一块，那是不可能的。犹如棕榈树，你把棕榈树的树头把它砍下来，然后你再想要让树根上长出棕榈树，那是不可能的。棕榈树也不会再活命的。所以一位比丘如果从事淫逸法，就行淫或者说偷取价值贵重的物品又或者说故意杀人，还有说希望不真实的妄语虚妄语，他都是巴拉吉嘎，他失去了比丘的身份，非沙门不是出家人的，非释迦子的不是佛教的出家人的。那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到得到比丘之学，学悉卡有三种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和增上慧学。在这里是指增上戒学，只是指增上戒学是这里学的意思。那生活规则呢？萨基瓦，萨基瓦，在这里是，由于比丘们以诸学为一起，就是以戒律为一起而共同生活，成为统一生活，共同生活，得到世尊所制定的称为学处的共同生活，和在这里学习的状态，称为生活规则。又或者为了得到诸比库的增上戒学，以学处共同生活，称为生活规则。未舍去学，没有表明羸弱，也就是没有放弃所获得的学，也就是没有舍戒，以及不表明对那所获得的生活规则的懦弱羸弱状态。那在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一位比丘没有舍戒，他还是以比丘的身份去从事淫欲法，就是巴拉吉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假如一位比丘不乐意犯行，欲望很重很强，他可以舍戒还俗，叫做还俗。如果还没有还俗，没有舍戒，就从事淫逸法，就行淫，那就会构成巴拉吉嘎。那对于舍戒来说呢，又有几个条件才能够成为舍。要舍弃学，就是舍戒还俗也好，要有六个条件，必须记住六个条件才成为舍戒，才成为放弃比丘的身份。第一是心吉达，第二是方式，或者说范围就是所说的范围第二是范围 K 达，第三是时态嘎勒，第四是方式巴尤嘎，第五是人布格拉，第六是明白米迦南那，同时具有这六个条件。那这六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心吉达，是已经达到达上状态的人也就是比丘，他的心很强，想要舍戒， 想要放弃学处，而不只是开玩笑啊，或者在那边大吼叫啊，他的心有很强烈的想要放弃世尊所制定的学，要放弃自己的身份，放弃比丘的身份。如果没有这种心，那他就缺少了一个条件，就不成为舍。第二是范围，就是他所表达的范围，在律藏里面就指出了有一共有22种方式。如果是讲到舍弃的，有14种，他可以讲到我舍弃佛，或者说我舍弃法，或者说我舍弃僧，我舍弃学，我舍弃律，舍弃巴蒂穆卡，舍弃诵，就是诵戒的，舍弃戒师，舍弃导师，如果是做戒师的话，他舍弃自己的弟子，舍弃自己的门生，就依止的弟子，或者说舍弃同戒师子，舍弃同依止师子，舍弃同犯行子。他用这14种的任何一种说他舍去，那就成为舍这范围。又或者说他直接表达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状态，这又有8种。他可以说请忆持，或者请记得，请证明我为在家人，这一种，或他请记得我为进士男，就是居士，或者他请记得我为原民，就是在寺院里面工作人，或者说称为近人也可以，请忆持我为沙曼尼拉，请忆持我为外道，或者外道的弟子，或者请忆持我为非沙门，就是不是出家人的，或者说请忆持我为非释迦子，就是不是佛教的出家人，用这8种方式。前面那个呢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我舍弃佛，舍弃法，舍弃僧。前面那个是用肯定的8种肯定的方式，就是请你记得我为什么什么，现在我是什么什么，用这种肯定的方式。用这22种方式，就这些是舍戒的范围，或者说它的同义词，例如说我舍弃佛教，我舍弃出家的生活，这些同义词也是成为舍。但如果说我舍弃树啊，我舍弃寺院啊，我舍弃袈裟啊，我舍弃钵，这些都不成为舍，因为它没有触及到舍的范围。第三是表达的时态啊，嘎啦，他必须得要用现在时才行。如果他这么样说，我是不是不需要佛陀了，我是不是要舍弃佛陀了，我舍弃的佛陀怎么样，我舍弃的戒了怎么样，如果我做在家人的怎么样，不能够用这种方式，这种时态，或者说我将要舍戒，这个也不成为，我已经舍了戒，你没有舍戒，我已经舍戒了，这个也不成为。他必须得用现在时态，用现在语才行。例如他可以说够了，我受够了，我不做出家人了，这个也是成为舍。但是如果他是用摩尼那个，我又受够了，我将要成为在家人，或者我准备要舍戒，这些都不成为舍。第四是方式呢，就有身和语的方式。身和语的方式，例如他说我舍弃佛，然后把袈裟脱了等等，这个也是成为舍。或者说他只是以语言的方式来舍也是可以，例如他说我现在舍弃佛，我舍弃法，或者我舍弃戒等，这些他用这种的方式也是可能成为舍。但是呢，只是用身体的行为但却没有语言的表达，那是不成舍的。例如他很愤怒的把袈裟脱了甚至把钵砸了也好，也没有用还不成为舍戒。又或者说他写字他留了一封信像留遗书一样，留了一封信，我现在舍戒了然后走了，成舍吗？不成舍。 用电脑里面，你去 QQ 里面公布我现在不在是是什么了，然后我进世界了，也不诚实。他必须得要通过语言的表达才诚实，而且舍的时候，他除了是现在语句，他用肯定句，他不能用模棱两可的，不能用假设句，不能用过去、未来的时态等等，他必须得用肯定的语词来舍，才成为舍。第五个，是人，也就是所表白舍戒的对象必须是人，而且人呢，他有舍止跟接受舍的、对舍的这两种。首先，他必须得是人类。如果一个人顶礼了佛像啊，然后或者顶礼佛塔、顶礼菩提树，然后在佛前舍戒，不成为舍。或者说，哪怕有非人啊，有天人啊等等，也都不成舍。唯有人才能成舍，而且人呢，必须得双方都有个条件，就是没有疯狂、心乱和痛苦其中任何一种。自己在舍的时候是很清醒的，没有疯狂，没有迷乱，精神没有错乱，而接受舍的对方也是，他也必须得要处于正常的状态，而不是处于迷糊的状态啊。别人睡觉啊，我跟你说、啊、我舍戒了，这个也不成为舍啊。别人在疯狂的时候也不成为舍，又哪怕是你。是告诉他，哎，你告诉他说我要舍戒啊，我现在我准备舍戒，然后你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他，这个也不成为舍。或者说你写了一封信说请你证明我要舍戒，然后你托这封信带给他，这个也不成为舍。这些舍都是无效的。第六个是明白对方要清楚你的意图，知道你的意思。如果对方听不明白，舍戒也是不成立。你不能够对一个洋人啊，他听不懂中文话、中国话，你说什么他都听不懂，这个也不成为舍。或者说对方听不懂英文啊，你说 I will relinquish my bhikkhu stay, 或者说你 I relinquish my my bhikkhu, I'm not bhikkhu, 或者你用英文或者你用其他的语言等等，对方听不懂也不成为舍。必须得说了对方明白，那才成为舍。所以 bhikkhu 舍戒，舍去 bhikkhu 的身份，要同时具备这六个条件，缺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成为舍。在这个要明白的。但是比库尼来说呢就很容易。比库尼来说，他只需要有舍戒的心还有动作就可以。例如他把袈裟丢到一边去啊，像放弃的负担一样啊，丢到一边去，穿上在家人的衣服，这个就成为舍戒。哪怕一个比丘尼，他只是穿着在家人的衣服，哎，我看我成为在家人的状态怎么样，这个已经是舍戒了。沙曼内拉也是同样，沙曼内拉也是舍戒，不能是闹着玩的，你不能够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一旦你穿着在家人的衣服，你的身份自然就失去了。哪怕在律宗这样讲，你用袈裟像在家人的衣服一样穿，然后去欣赏或者接受这一种状态，这一种形象，那也成为舍戒。所以比库尼的身份跟萨曼涅拉的身份是很容易失去，但是比库想要舍弃自己的身份，他就必须得要同时具备这六个条件，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他就不成为舍，这个呢，作为比库来说也是要知道要学的 特别是那些短期出家的，如果不知道怎么舍戒，他认为这样已经舍戒，例如说在缅甸呢或泰国有很多的短期出家嘛，短期出家可能有时候会把他的今生的犯行的生命白白的断送了啊？为什么呢？他也许他比丘的身份的成立是经过僧团的吧？他就应该是可以确定无疑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学戒，他回家之后呢，他是对着佛像啊，我现在持戒了，然后就过夫妻生活，那他就也巴拉这个那这个很危险。那既然舍了戒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在家人，或者说，如果他先退回三曼尼那，然后再做在家人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从事云衣法，那他只是属于在家人的事情。但假如没有舍戒或者舍戒不成立，没有舍弃学而从事云衣法，那就巴拉吉嘎。但是从事云衣法来说呢，它的要素很简单，只有两个。我想其他的学处都有好几个，有的五六个、六七个条件，但是从事云衣法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同时具足两个就足够构成的巴拉吉嘎了。第一是从事之心 （sevana citta），第二是以道入道 （maggena maggapatipada）。从事之心就是说，想要去做。或者说，别人做自己接受，同意，这些都称为从事，以这样的心。那以道入道呢？这里是指以生殖器进入道。对于道来说呢，它又分为对象和道的区别。如果是适合以行淫逸的对象进入了适当的管道，那就称为以道入道。适合或者可以从事淫逸法就行淫的对象，有好多种，他们的管道也稍微。有点区别，适合从事淫逸法的对象，第一是女人，女人适合，第二是女非人，非人在这里包括了，天人就女非人就是天女啊、仙女啊等等，或者说鬼呀、Yaki 啊，就母夜叉Yaki。等这些是称为非人。第三是雌性的畜生，这三类是女性的或者说母性的，还有呢是两性人。两性人是指同时具有男女两种生殖器的，两性的非人和两性的畜生。这六类的对象，他们的管道有三种管道，是可以行淫的，也大便道小便道，或者说叫产道应该是产道跟口。不管是比丘把生殖器插入了任何一种对象的任何一道，在达到。接触到哪怕像个芥子的量，就芥末的量也巴拉吉嘎。同时，不管有隔无隔，就是说有没有戴安全套啊、避孕套啊等等，这个都犯。还有另外六类的对象是男人、男非人、雄性畜生。也就是，即使比丘和男人就同性恋等这些也算男非人，跟雄性的动物、雄性的畜生，还有邦达嘎人，邦达嘎， 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 Bandaga。Bandaga 古代翻译成黄门，但是它是不是太准确的，因为黄门是指太监犯官。但是在律藏里面讲到 Bandaga 有五类，一类是称为流金的 Bandaga， 第二种呢是羡慕的 Bandaga， 第三种是人为的 Bandaga， 第四种是半夜的 Bandaga， 第五种是不男不女的 Bandaga。 第一种流金的 Bandaga 呢，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性恋，他必须得要他是通过同性对他进行性行为，而他泄出了不尽，去除了他的欲火，这种称为流金邦达嘎。第二种邦达嘎是羡慕邦达嘎，就用我们现代话来说，类似于性变态啊，性的心理的变态啊，他通过偷窥啊，通过做一些很异常的行为，通过这样来满足他的性欲，这种称为羡慕邦达嘎。第三种是人为邦达嘎，人为邦达嘎就是透过人为的把他的生殖系统，把他的精囊把睾丸等把它割掉，也就是类似太监那样，透过人为让他失去了生殖的功能，繁殖的功能，这种称为人为邦达嘎。而人为邦达嘎呢，虽然他去除了生殖的能力，但是他的那种欲望没有办法得到发泄，所以很多太监啊或者这一类的人其实心理也是变态的。第五种是半月邦达嘎，就半月他是男人，半月他是女人，也就是会变性的这种邦达嘎也是他的性欲由于没办法得到发泄的，也是会很异于常人的。然后第五种是不男不女邦达嘎，他由于洁身很低劣，所以变成不男不女，连两性人都不是，男也不是，女也不是。有这五种邦达嘎。那这六种人的每一种人，如果一个比丘用自己生殖器进入这任何一种人的大便道或者口，那也称为以道入道，他也称为巴拉提嘎。所以女人、女非人、雌性畜生有三种，所以加起来是有九种，然后再加上两性人也有三种，所以因此这里讲到的就一共有18种。男人、男非人跟雄性畜生呢，每一种都有两种道，所以六种，再加上邦达嘎也是三种也是六种，所以12种、18种再加上12种，一共有30种。不管是任何一种管道不是说全部做全任何一种管道都构成巴拉吉嘎，这都称为以道入道。哪怕是和死尸和没有被吃完的，或者大部分还没有被吃完的大部分还没有腐烂的死尸，达到以道入道也是巴拉吉嘎。那对于这条邪处呢，它也有不犯的条件。如果是不知不受乐啊、疯狂啊、心乱啊、极度痛苦啊、跟最初犯的这个，那也是称为不犯的，它是没有过的，没有过失的。第一种是不知阿迦南达萨，不知是指在入睡的状态，哪怕受到他人的攻击，自己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种就称为不知。 第二是不受乐啊，阿萨迪安达萨。不受乐是完全没有享受、同意、接受之心，称为不受乐。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位比丘尼叫做乌巴拉瓦纳，莲花色比丘尼。有一位她长得很漂亮啊，结果就有一个叫南达的男人就对她虎视眈眈。有一次，乌巴拉瓦纳刚托钵完，然后回到自己的故地。有一回到自己的故地，屋里面很暗，他那个男的就藏在床底下，看到他进来，就趁他一进来还眼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抓住他，把他强暴了。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佛陀那里，佛陀就问他，他说他根本都没有受乐，他没有接受啊，所以就是不犯的。也正因此，所以佛陀就禁止比丘尼一个人住。第三是疯狂指 ，Ummatagasa。这里的疯狂是在发病的时候，他几乎是没办法治疗的，疯狂的，例如由于身体的关系，有胆汁等的原因而发疯，在发疯的时候。第四是心乱者 ，kitajitasa。心乱者就例如他的心处于一种极度狂乱迷乱的状态或者说类似于被附体被鬼被亚卡附体，使他的心处于迷乱混乱的状态。而这里的疯狂指和心乱指的判断标准是，即使把黄金和火放在一起，即使把檀香和大便放在一起，他都不能分别，他都不知道必须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而不是说他还有判断能力，那这个时候去做，然后可以脱罪，这也不能脱罪。第五是疾苦止，他处于极度痛苦的感受，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犯的。他痛苦到几乎失去知觉了。就好像说有些病人被强暴他自己都已经痛苦到已经昏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也算是不犯。第六是最初犯者 ,Adikamikasa。这是指对于这一条穴处在还没有制定的时候，由于他违反而世尊制定的。这种才称为最初违犯，而不是说我第一次做就叫做最初违犯这违犯是指由于世尊当时还没有制定穴处，他做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还没有穴处可犯，故称为不犯。所以违犯巴拉吉嘎的第一条淫欲法Metuna Dhamma就只要同时具有两个条件，那就构成了违犯。但是不犯呢，就唯有在这些情况下才不犯。那在立藏里面呢，也举出了很多的例子，举出对于这条戒的各种各样的犯各种各样的不犯例如说，在一道入道，在进入时、停住时跟拔出时，这三时的任何一个时刻如果是受乐，它都是巴拉吉嘎，都是违犯的。哪怕是被人逼迫着去做，但只要是有受乐，也是违犯，也是巴拉吉嘎。不过呢，有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位比丘由于他的欲望很重，结果就去 和那个木偶，行云他升起的毁心呢、啊？应该说他是用生殖器去碰触木偶，结果升起毁心。后来佛陀就判这个是犯恶作。又有一位阿拉汉，他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当时他的门是打开的，在就中午休息的时候门是打开的，那个时候他的肢体因为风而变得很僵硬，那结果的就有女人进来，然后就坐在他的上面。后来这件事情被佛陀知道，佛陀就说在五种情况下生殖器会达到堪忍的状态。第一是因为大便所逼迫，第一是因为欲念，第二是因为大便，第三是因为小便，第五是因为风，就是他的肢体的风，第五是因为那种虫的咬，让他的生殖器会勃起。但是对于阿拉汉来说呢，因为欲念而让生殖器勃起是绝不可能的。但是那个阿拉汉他是因为当时他的身体因为风不能动，又生殖器勃起，所以被那女人侵犯。那因此呢，佛陀就说那位比库不犯，也因此就制定说在白天的时候，如果是睡休息，并且要关门不关门就也犯，也犯恶作的。还有另外一个，他原来是叫做巴鲁嘎查嘎的比库，他在做梦梦见他跟他以前的老婆在一起而且梦境很真实，然后他就想我现在我已经不是沙门的，不是出家人的，我应该还俗了。然后他就准备回家，在半路中见到了乌巴里尊者，然后就把他的这件事情告诉乌巴里尊者。然后乌巴里尊者说如果只是做梦的，那就怎么样不犯。所以对于这一条学处的犯呢不犯，犯的情况等等，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有没有一些关于这一条学处的疑问呢？如果有，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李静阿扎利亚，弟子想就上节课的一个问题想再问一下，就是第一位违犯淫欲法的尊者，因为当时还没有制定戒律，他应该还可以留在僧团当中吧？那么他在教法当中还能获得利益吗？
还可以，因为他没有犯。
那上节课您说，如果是比如说以后，比如第三位违犯的，他就不能在教法当中获得利益了，即使他勉强留在僧团当中啊。但是如果从真实意义上讲，这第一位和第三位他们的行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造作了同样的因，那么为什么前者就还能获得利益，而后者就不能在教法当中获得利益了呢？
如果世尊已经制定的学处，他仍然违犯，那就不能够因此而脱罪嘛。
我弟子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从真实意义上讲，他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
由于协助还没有制定，他的这种行为并不会造成他身份的失去。而如果世尊已经制定了学处，他又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份而做，那么他其实已经犯了巴拉吉嘎。由于犯了巴拉吉嘎，他就自然失去了这样的身份，所以他不可能再继续安住在佛陀的教法当中。但假如他是立刻还俗的话，那么还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一个比丘犯了巴拉吉嘎，然后他做了之后才觉得很后悔，他就 赶忙去表白啊，去僧团那里表白啊，或者说他做了之后他才还俗。那这种情况下，只要他还没有冒充之比丘接受施主的供养，接受下座的顶礼啊，没有参加僧团的聚会干妈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机会再出家做萨曼尼拉，他还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不能再成为比丘。
弟子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第一位和后面的那些人，他们在造作的时候是因为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果才是不一样的。
那苏迪纳嘎兰达子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样做会犯戒，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戒律的制定，他只是以贪欲心去做，但是他没有说我要蹂躏，要践踏世尊所制定的戒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说他造的这种行为是会使他身份失去。
弟子明白了，感恩尊者。
李静尊者您好，我想问，刚才您讲这个舍弃学的条件中的那个人啊，就是说一般都是在家人吧，只要是说符合那几个条件的话，他都可以跟他说就可以舍戒。
对对，就例如说一个比丘假如在受到诱惑哪怕他跟即将要行淫的对象说他舍戒也成立只要他舍戒了之后他就没有他就已经是在家人了嘛。
那弟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比库尼他舍戒之后他能不能再次出家成为比库尼？
不能，
只有一次啊。
对，
但是比库就可以，
比库就可以很多次，只要他没有犯巴拉这个。
然后您刚才讲到说泰国和他们那短期出家的，他们出家不是也是受十戒，是不是也是就沙曼？
不是，就是我就说短期出家他是成为比库。
他们也受具足戒，就是227条戒律。
不是说受227条戒，227条戒不是说受的，而是说通过僧团的干妈语而成为比库的状态，称为达上。他不像说刚才给你们受八戒十戒那么受，不是说给他，而是说僧团通过一种特定的程序接纳你之后，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些行为规范所以并不是说受了247条戒那是不规范或者说不严谨的说法，其实比库的学处远远不止227条
那等于他其实不是沙玛尼拉
不是不是，如果是在很多短期出家的，在缅甸一样，缅甸四月份是过年有的人就来，哪怕是两天三天五天七天他就到了寺院里面，那几天僧团特别忙就在中午给他们受戒成为萨曼尼拉，然后一受完萨曼尼拉戒就立刻到戒堂那边去给他们打赏他们就成为比库了，所以可以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就由在家人变成比库然后呢在两三天之后他就又变成在家人了所以这种短期出家的风气在缅甸啊泰国啊是很流行的。
谢谢尊者。
请问一下班德佛陀为什么对从事淫欲法制定这么严厉，而且是巴利摩卡第一条，是不是因为它是人轮回最根本的原因，然后是因为它是最大的贪欲和贪求呢？
是的，是的。
是不是也是最难克服的呢？
是的。
撒都撒。
李静尊者，我想问一下，就是僧团如果接受了，一个比库出家之后呢，然后又有可能就是这个比库有可能就像刚才那种情况，就是不知道他以前有没有不清楚自己有没有犯这个巴拉吉卡。然后那僧团有责任去调查弄清楚吗？还是就是说留给因果来决定这件事？
一般是他自己要说，他自己要说。如果说了，因为在 不能出家、不能达上的障难当中，这种称为犯罪中士子，犯罪中罪士子，最终罪的士只有四种：淫逸、行淫、偷取或者不予取达到一定的价值，故意杀人，还有说虚妄语。只要一个人一个比库曾经违犯的，哪怕后来他只要他是以比库的身份做这些，哪怕后来还俗，但他这个也是会仗他打上再成为比库。那这样的话呢，就必须得要他自己老实交代。如果他自己不老实交代，他只是称为披着袈裟的在家人或者俗人而已，因为他的身份是不成立的。即使是达上成为比库，僧团的程序也是很如法，但是他的身份是无效的，因为在律当中有好几种情形是即使大家都不知道，但是他的身份是不成立的。一旦知道了，僧团就要把他赶走，要摒除他。
那如果就是一直都不知道，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的话，那就等于是跟他共住了。
他自己会不知道哦，那也有可能只是他不能够获得，
他都没有学界，他也不知道他
啊，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这样的话，他也不能够在教法当中连禅那都不能证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那个淫欲法，你必须是以道入道。如果比如说他通过按摩或者其他的接触的方式达到了这种同样的效果的话，那就不犯是吗？
如果用其他的，这里的以道，首先的道呢是指比库的生殖器进入了刚才讲到三十种的任何一种，那就称为巴拉吉卡。假如只是用手等等，那个是桑嘎迪西萨。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就是弟子不清楚，那个他已经犯戒和他意念犯戒，这个的区别就是，他生前会有怎么样的恶报，或者死后到哪一道轮回？
没有意念犯戒之事，意念犯戒是不成立的，因为唯有通过身体或者通过语言或者通过身体和语言同时才有犯戒之事，纯意念是不构成犯戒的。
哦，是的。那弟子就是就是想问，作为一个在家居士，如果就是说破戒或者是犯戒，他在生前会有什么样的不善果报，或者死后到哪一道轮回？
那就根据他自己所造的业，因为在家人所受持的戒叫做悉卡巴当萨玛迪阿弥，我受持什么什么样，如果他故意去违犯的，那他的戒是失效。由于戒失效，他所造的只是不善业而已，那就依照他所造不善业的程度去当因缘成熟，这种业成熟了而受果报。所以在家人的破戒也好，犯戒也好，他只是失去他的这条戒，甚至失去他的身份而已。他的戒还是依业果法则，依照他所造的善的不善的程度来判断。就好像在家居士的第一条学处是远离杀生。远离杀生它的程度差别很大，杀人也是杀生，杀死蚂蚁也是杀生，杀死一只蚊子也是杀生，杀死一只鸡，杀死一头牛，杀死一头大象也是杀生，是不是？都是杀生，但是它的果报还是不同。 同样是杀人，杀死一个乞丐跟杀死一个有大福报的人也不同，杀死一个恶人跟杀死一个有戒行甚至是正果了的人，他的果报也是不同。所以呢，我们说杀人或者是杀生，他是已经没有了戒，但是他的果报只能够依照他所造的业来判断。
谢谢尊者。就是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前面那个你先有提到的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机会破戒，也没有犯戒的这个就是对象或者是管道，他就是用那种叫做什么，通过自己就是医学名词好像是叫自卫吧，用这种方式他会有什么样的不善果报，或者是死后到哪一个？
是在家人还是指出家人？
出家人。
如果是比库就犯三嘎第四三，三嘎第四三也是一条很重的重罪来的。
那就是要依照他的那个诚实程度，他如果不说的话，那就可以一直隐瞒下去，到死也没有人知道，是吧？
如果是隐瞒，那就叫做复藏。那复藏我们在以后讲到三个第四傻，大家就会讲到他隐瞒了多久，只要他一旦发露出来，他就要根据他隐瞒的天数来进行别注，要别住多久进行惩罚。如果他没有隐瞒，那么他也要进行至少六页的曼纳大来对僧团他就是他的很多的权利僧权会被僧团剥夺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罚了之后，他才能够恢复成为正常的比库。
谢谢尊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因为是在这个道德沦丧很严重的一个年代，那么很多的家庭都是因为第三者犯那个行那个邪淫罪被破坏，那么像这种邪淫罪然后构成人给人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伤和这个的这种情况，他生前会有什么样的恶报不善果报和死后去哪一道那个轮回？
佛陀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是行欲邪行，他这种欲邪行的不善业成熟了，将会使他堕落到恶道苦趣苦处地狱。假如他有幸生为伟人的话呢，他也是家庭经常很不美满。而且会被人轻贱即使她长得很漂亮，但是人家都很不喜欢她或者说她就引不起人喜欢，看到她就很贱甚至就很怪，很多人就会排斥她，会抗拒她。她的遭遇也很不好而且在感情呢，在婚姻呢，在家庭方面的肯定就是不如意的也是可能经常会投身为女性甚至会连投身为动物都是母的投身为鬼也是女鬼等等，他为人轻贱名声很臭都会有这样的恶报。
弟子明白了，谢谢尊者。
礼敬阿迦利亚。淫欲法它构成的条件是两项，从始至心和以道入道。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没有从始至心，但在被逼的情况下以道入道，但是他又有受乐？
那还是这里的从始至心，它包括了接受或者同意。他并不是说主动被动也算，所以萨迪亚的意思是指接受，在律藏里面就提出了有比库的宴敌抓着比库去叫他做隐逸，他在 插入时停住时都不受乐，但是在拔出时受乐也巴拉吉嘎，在任何一时都只要有受乐就巴拉吉嘎，如果完全没有受乐，那就才身为不犯。
那班德再请教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比库他在托钵时不小心，比如说吃到一些类似于迷药的一些食物，然后但是他当时的心智还不至于混乱到那个檀香木和那个就黄金是吧不能分辨的程度啊，檀香木和那个牛粪不能分辨的程度，但是可能他在他的那个心念中可能就完全都是一些可能是比较污秽的场景啊，然后发生了那种，这样算不算违犯？
这个还是犯，因为他既不是疯狂也不是迷乱到完全不能，他只是由于吃的迷药然后加强他的那种叫什么兴奋啊等等。
好，谢谢班登。
啊，尊者，我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乐受，一般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如果他们都说没有乐受，那怎么办？
都什么都没有乐受？
哦，受乐？
啊，不是，没有受乐。
啊，受乐，我觉得是一个很主观的，他们都是自己的感觉。
那有没有同意啊？因为萨迪亚呢翻译成受乐，他只是勉强的受乐，但其实萨迪亚包括同意啊，包括认可或者接受，哪怕被动的接受都是。
好，谢谢尊者。
请问尊者，修到什么程度可以当这个隐喻？
第三道不来道可以断隐，可以断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问题就是克除淫欲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
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不来道啊。在佛陀在增智部里面讲到可用不净想，我不见有任何一法犹如净想那样让未升起的欲贪升起，让已经升起的变得很增强。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不净想那样能够让未升起的隐喻不升起，让已经升起的让它减除，所以用不净。
但那尸体很难找啊。
尸体很难找，有两种，一种是有生命的，一种是无生命的不净。有生命的不净是自身的身体的部分啊，或者说活着的身体的部分，例如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等。另外一种呢是无意识的，没有生命的无意识的不净，那是指尸体。
谢谢尊者。
请问一下班德，比库巴里摩卡是不是这一条同样适用于萨玛内那？
萨玛内那也是，如果故意去行淫，他就不再是萨玛内那了。但是如果他行淫了之后再去忏悔，那他还是可以成为萨玛内那。唯有他侵犯了清净的比库尼，他才一定要把他赶走。
阿加利亚，我就是想接着上刚才的问题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他是再重新受戒可以成为沙玛内拉，那么他可以打上吗？也可以打上。那就是说他萨玛内拉的话犯了前面五条的学处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有抽烟啊或者有喝酒啊，那么他还是可以再重新就是他重新受戒之后还可以搭上成为比库的。
如果他 在喝酒啊，或者在行淫之后，立刻到他的戒师那里去忏悔，那戒师再给他重新受戒，他还是可以。但是如果他隐瞒，而且继续以出家人的身份，这种情况他或者不思悔改就要赶走。就叫林嘎那神呐，林嘎那神呐，就是要剥夺他出家的身份。
他以后还是就不能再
林嘎那神呐了之后，他就要离开。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下面一起做回向啊，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我行好度。一当美不娘，尼巴那萨，巴杰哟好度。玛玛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囊。瓦杰米地萨贝美萨芒本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为真无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